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大家如果常常在听科技职涯，应该都知道说我们常常会访问在不同国家工作的来宾。那其实 Cake Resume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不会被国界局限的经验还有机会。但是我最近算是小小在检讨嘛，就是我觉得整理下来会发现说好像还蛮集中在欧洲跟美国的，所以我最近呢就是想要开始给自己新的任务，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去挖掘更多不同国家的职场经验分享。那在今天的这一集当中呢，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是，无论是在我自己身边或者是我觉得在市面上都蛮少看到的韩国职场的经验分享。那就让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Emma 出场。 Hello Emma。
Hello， 我是韩国职场代表Emma。 嗨，大家好。
Hello Hello。 那我觉得一刚开始呢，也不免俗先跟大家分享我跟 Emma 的渊源，就是我们是大学同校的同学，算是朋友的朋友。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好像还有一起上过日文课。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当时跟 Emma 虽然没有到很熟，因为就一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说她好像无论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然后一旦决定要做就会做得很好这样。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好像是原本就有在修那堂日文的人，然后好像你跟我们那位朋友就是是后来加选的什么的，但是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比我还要认真对，反正我当时就是有这个观察这样。然后后来我们都踏入职场之后也算是一个巧合，就是我们刚好都是从公关公司开始，那是不同的公司，所以我那时候也跟你讨论了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话题，比如说同样都是公关公司，但是两间公司在培养人才的方法有什么样不一样。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进入公关产业，你选择做的那个产业，就是每个公关公司因为是乙方嘛，他们主要负责的客户可能会是不同的产业，当你在选择那个产业的时候，会不会其实间接的也影响到你未来的职涯发展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跟你聊了这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话题。那我后来就发现说，就是你在公关公司待了几年，那我有一天就是在 IG 线动上面就突然看到说你竟然跑到韩国念书了然后现在又在留在韩国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其实韩国工作这个选项真的在我身边是蛮少见的，就连可能大学的时候大家会去韩国交换啊什么，其实韩国都是一个相对少人选的选项。当然他的那个机会可能是相对少没有错，只是我就是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选择，然后又让我想到说大学的时候看你就是很认真在做各种事情的那个身影这样子。所以再加上我刚刚提到说韩国职场经验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少看到的，所以就很开心今天有机会邀请到 Emma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那一刚开始呢，因为我们原本就认识嘛，然后我最近也是想到说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节目的刚开始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了解我们的来宾们。所以呢，我想要先请你跟我分享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自己有意识到而且你也很常听到别人夸奖你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是什么？
好像就是很有行动力，想到事情或是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事情，我可能问一下这个领域或是这个产业我信任的人或者是前辈，再咨询一下我身边的朋友，我可能就会立刻冲去做。然后虽然刚说咨询，但我可能就是问两句，你觉得这怎么样？他说不错啊，小心那个就好。我就好，那我就冲
所以说就是比较不会担心太多，让自己绑手绑脚这样子。
对，应该说也是会担心，可是我那个担心的过程就是会在我去找朋友那个阶段就会很快被解决掉。然后只要一两个人认可，我就会好，我够了
我觉得这很重要真的
对。
那换一个维度来讲，有没有哪些是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在这方面好像还蛮擅长，但是很少听到别人特别跟你讲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
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一个 team 里面的 cheerleader。就是因为以前在公关公司嘛，就蛮苦的，就是常常加班。然后现在来这边也是，因为海外就是事情蛮多，然后分工没那么细，所以跟一个人可能要做本来会是两三个职务要做的事情，就是都蛮苦的。但我就觉得，哎，其实可能同一组的人，相对没有别人长那么不乐于工作，又或者是当我在跨部门，我们跟 design team 合作，跟可能剪辑 team 或是其他物流 team 合作的时候，蛮能，即便在时间或者任务蛮艰巨的状况下，就是帮大家找到那个热在工作那个点嘛，可能是，哎，这次做的好快，哎，我们成功了，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
这蛮重要的，哎，
对，我的小观察。
对，因为在那个就是很辛苦的特别忙碌的时期的时候，如果说大家能有稍微乐观一点或是正面一点的心态，就是真的整个组的气氛会变得蛮不一样的。
对，
真的真的。诶，但我突然发现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先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目前在韩国担任的工作是什么。
对，我现在在韩国算是在个户化妆品公司，但它其实是法品 daily use 的产品系列里面做海外的 marketing。 那我 base 的区域是东南亚跟中华圈。对，
嗯嗯，所以比较像是我们可能常听到的说在 FMCG 里面做 marketing 这种感觉吗？
对对对对，
是可以这样归类的。哦 OK,
没错。
okay.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是，有哪些是你自己不觉得或是你没有发现，但是你常常也不一定常常，但是就是有曾经听过别人跟你说过，然后很让你意外的，就是哦，你竟然有这样子的个人特质，或者是好像相对来说蛮好的能力。
这个真非常震惊，来韩国之后我听到，来这公司之后听到人夸奖我说，哎，Emma, 你工作好有规划，好井井有条，我就你在说什么。因为我本来是大而化之嘛，讲好听点个性，就是觉得啊，没关系，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不用太仔细，没关系。但就这，我觉得是第一个工作经验给我蛮大的影响嘛。就是日常我还是这样的个性啊，但是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知道说，哦，不行，这可能要怎么样做才比较不容易出差错。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公关公司给我的训练吧，所以让我到韩国之后被这么计较规则跟过程的韩国人说称赞我很精进有条，觉得啊，我长大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之前在公关公司的时候感觉这个可能是一个基本配备，就大家都这样，但是到了现在，到了韩国开始工作之后，发现哎，好像你在可能同侪或是同事当中这方面算是相对来讲有优势的，然后你很意外这样。
没错。
Okay, 好，那我们刚借由这三个小问题呢，来让大家先基本的认识一下 Emma 是一个在人格特质上拥有什么样人格特质的人。然后我自己会想要发展出这个小话题，也是我最近常常觉得说，哎，其实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特质，常常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理解自己跟别人理解自己很不一样。就像我常常会听到我的同事称赞我的一些话，我都会想说，哎，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没有发现这样。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小话题来给大家一些启发，就是有时候你真的是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可是是你自己没有发现的。
没错。
好，那刚好提到说，我们一刚开始，我们两个一进入社会，其实最接触到的，就撇除实习啦，就是长时间接触的是公关公司嘛。那想问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公关公司当做你的人生的第一份正职？然后当时的预期是什么？就你觉得说，加入公关公司之后，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你自己有所期待的？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其实蛮确定我想要做 marketing。
嗯，
但是蛮确定要做 marketing 的话，所以我其实做了蛮多 search 跟找了一些人的 connection, 就发现哎，其实你可能想要做到我们所谓 FMCG 的 marketing 的话，你可能需要出国一下，去美国念个 marketing 类别的硕士嘛，或者是就是需要去念过个洋墨水，回来之后你可能比较容易在国内拿到我们想象的所谓那些不是 agency 是品牌方的，
嗯，就是少数几间非常有名的 FMCG 公司的职缺这样子。嗯，
对，但以现实状况来考量，第一个就是 出国读书来说，我觉得不是好的选择。我其实没有很想再继续读书了，我就觉得我其实准备好了，为什么我还要读？读那份书来说没有特别帮助吧？但是以当时我的想法，没有贬义任何其他不爱读书的那个选择。对。然后再来是钱也是一个考量，我就觉得，哎，因为我爸妈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规划想要退休了，因为我也毕业了，我觉得那我当然生不出那么多钱，我又要靠爸妈可能给我个两三百万美国花，我其实觉得蛮不好意思的。对。然后再回来谈在 marketing 上，我那时候问了蛮多，也不能说蛮多，就是认识的人的意见。其实他的职务内容来讲，当然过个洋墨水是好的，可是其实就是你选择去继续在这份工作做两年，跟比起你出国回来两年你还是个白纸状态下，其实有工作能力对于 marketing 来说会是比较硬的实力嘛，就对你的职涯加分点，其实有工作经验是好点的。对，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先决定好，那我就不先出国念研究所，我先到一个可以让我积实力点累积经验点的地方。那讲到累积经验点，那就是越 hardware 越好，越 hardcore 越好，那当然就想到公关公司了。但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做了蛮多，就是因为在实习上面就做了蛮多跟公关公司的 research， 其实就会发现公关公司真的是一个蛮不错对你累积在 marketing 上面很多 know how 的一个训练场，但他真的很血汗，就是对，抱歉各行各业，但就是血汗。所以我又不想要很血汗的状态下，我选了一个我可以说非典型的公安公司。对，所以以上这些原因让我觉得，好，那我就是在大学毕业的两三年内，我愿意花这个时间跟这个我知道相对会辛苦的路径，但我想要赶快把经验点点满，所以我就进入了公安公司。
我自己其实因为我也待过 agency， 然后也了解说其实有些同事或者是有些选择公关公司的人，他其实是抱持着一个练功的想法，然后希望可以把乙方当成是未来进入品牌端的一个跳板，也就是他最后的终极目标，他还是希望能够进到甲方。那以你个人的观察来说，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值得推荐的职涯路径吗？那你看到的好或不好的原因又会是什么？
这也是我最近来韩国最近几个月蛮大的一个思考的点。我来这边之后，其实在品牌我们会分一个是 sales team， 一个是 marketing team 嘛。那 sales team 你可能再分析一点，可能是哦 B2B 的，可能是 B2C 的，以 FMCG 的运作的模式来讲。对，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你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笃定你就是要做 marketing 的话，我觉得进 agency 磨个两年再去你喜欢的品牌方是好的一个路径的原因，就是刚刚提到的，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许多你要的技能。这技能硬实力跟软实力，就是一个是你知道怎么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它怎么被进行跟怎么被执行，再一个就是你需要一些人脉，在不管是供应商或者是我们讲供应商，就是譬如你需要帮你剪辑的人，你需要外部的帮你输出背板的人，就是这些人脉是你可以在公关公司里面累积到的。但当你到品牌方之后，如果你没有这些的支持，你在比较赶或是比较紧急的状况发生，你其实没有人可以 back up， 你会蛮辛苦。
哦，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已经蛮笃定你要懂 marketing， 这是一个好的位置。对，但因为进品牌，我们说品牌端其实还有 sales team 这个选项啊。那 sales team 可能我不确定台湾叫什么 PM 吗？就是
业务吧，扛业绩目标的人嘛。
对对对对对，扛业绩目标的话，那我就觉得其实你没有必要去从 marketing 走，你直接进去吧，因为那个是韩国人讲的是营业，就是他需要的技能跟 marketing 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可能就比较像是商学院在教你的，你需要可能会是谈判技能，你需要的是算对 margin 的敏感度，对于商品 pair 在一起的那个敏感度，怎么卖它可以卖得好。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比较兴趣，我倒推荐你干脆直接去从一个小品牌的电商开始做起也好，因为那样的视角跟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东西早点学，早点培养，早点好。
那你自己在公关公司这几年的工作经验当中，有哪些你特别印象深刻的经验，或者是觉得是你自己个人职涯的里程碑？
印象深刻的都是一些很苦的事情，但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就是已经过了就蛮 OK 的我们曾经一年七月还八月还是九月忘记了，一个公司一个月里面办了10场的线下活动，
太累了。
就那时候真的 真的是
一个月哦，
时常时常线下活动就是大，就是有艺人或者是代言人。然后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老板直接聚集了所有人，就是直接分配哪一场人，哪一场主要 hold 的那些本来 team 是谁，哪一场谁要去帮忙，那哪一天谁早一点回家，就是一定要动员到全公司，甚至我们公司那时候有几天是只有财务在家的，因为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就是真的很辛苦，但你就会感受到，那时候就觉得，不是有句话是什么？如果你很需要帮忙的话，就是宇宙，你很急迫的话，全宇宙都会来
帮助
你。
对对对，
就那个就觉得就是。那时候饭也吃不了，所以喝不了，就是一天没睡几小时，但你就觉得全公司的人一起聚集来帮助所有 team 完成这十个活动，虽然真的很累很累很累很累，但就是做完其实真的很满足，就觉得啊。
而且你们公司不是人特别多，我记得，
对，
所以真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之前在公关公司的时候，公司规模也没有很大，所以常常是一场活动，就是那个你刚刚说的，就是主要 account 的那一个 team， 然后再加上其他支援的，就大概一半的人就没有。对，然后你们又十场，就是感觉就是真的是，其实一整个月好像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是都在冲这些活动。
对，
好辛苦哦。
所以那个就是在活动执行上比较有感触的地方。然后再一个就是比较 personal 一点的嘛，我那时候其实比较多负责的案子类型，我们说是 media relationship 关联，就是我比较多是跟 media 相关的。对，然后大概做了两年，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产业有一点点是你需要持久的经营，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稍微的游刃有余了，的那个瞬间。或者是我记得那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很难的稿子嘛，或者是我记得他的曝光不太好，然后别的组来问我，然后我说好，我帮你想想看，然后就问就找几个编辑问慢慢露出就出来了，的那个瞬间就觉得我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做跟怎么样可以被做得好了，就是找到他那个方法。我是经济系毕业的，
就是
你知道这件事情需要 X 加 Y 加 Z， 那你已经知道怎么把 XYZ 组起来，你也知道这个时间点你把 X 多一点或是 Y 多一点，那结果就会再好一点，就是你知道那个是什么了的那个，哇，
对，那个真的很爽，因为我最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有那个 moment 觉得说你好像真的对得起说你是这个领域专业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有办法解决很难的问题，然后给到一个问题很精准的 insight 跟解法，哦，那个真的超爽的。
对对，就是没有白熬，
真的真的。那如果说能够再重新来一次，你会希望说自己当初在做第一份工作的那个时候有哪些事情希望自己当时已经懂了，或者是有哪些事情希望自己可以避开的？
我觉得工作是永远永远都做不完的，我希望可以早点体悟这件事情，因为我以前就会觉得好像仿佛后面一直有人在赶我一样，就是快点，但是就是事情就是会一直来，所以如果还有一次机会，可能会更早一点立下停损点，不能说停损点，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我应该要培养一个或两个我自己的兴趣或者事情，譬如我其实到第二年工作到第二年半第三年我才开始运动，就是我就是给自己排我请的教练课，所以我礼拜二礼拜或礼拜四我就是一定得要早点下班，我必须去运动，或者就是周末跟室友我们就会几点约好一起去买菜，然后大家一起煮饭，然后做下礼拜的便当。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其实到第二年的时候有一点压力太大了，压力好疲乏。我们公司其实蛮高压的，我们以前会有蛮明确的业绩目标数字跟我们对于专案的 output 的要求，那每到你当然就是一直被 push 嘛，所以其实就是蛮有一阵子真的蛮身心俱疲，我记得有一阵子都睡不着觉吧，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直接跟公司说对不起，我不行，我想要请个礼拜去台南休假，我就一个人去台南消失。对，所以回过头来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在我到达那个状态之前更有意识的先把我的界限设定好，就是我需要给我自己留的空白的时间，跟我在那空白时间我空白不下来的话，我可能可以做点什么什么事情来确保我的 身心状态不要到那个程度。
嗯， 嗯，了解。所以主要是在生理或心理健康上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
对。
嗯，那如果说是工作能力上的呢，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就是有时候回头去看两三年前三四年前刚进职场的自己，其实会觉得说有些焦虑是多虑的，或者是有些能力其实如果能够尽早 pick up 起来，会少了很多的担心，或者是少了很多自己觉得挫折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觉得在工作上面希望自己在职涯的更早期就能够拥有的能力或者是特质？
我觉得有，就是超级基本的，就是 Excel 的技能。Excel 或者因为它真的是，虽然它看起来没有改变太多，但真的是会让你快很多。譬如一个快捷键、两个快捷键，可以让你比起别人多了很多事情跟时间，可能它只省了10秒或20秒。
嗯，
然后再加上来韩国第一份做的工作其实是 sales team 的，你就会需要整理蛮多报表、蛮多数据。那你的 Excel 好，其实三两下，别人做3小时，你可能10分钟、15分钟你就结束。你可以省下蛮多时间去做需要脑袋的事情，就不要一直重复劳动。
哦，了解了解，就是一些我懂那种感觉，就是你工作上难免会遇到一些他其实真的要花好多时间处理，可是他的产值其实不高的事情。
对
对，但是你还是得做。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我这个正职的人力花在这件事情上是真的合理的吗？
对对
对，所以说就是以你的经验来说，会觉得说有些工具你希望你可以更早的知道如何聪明的使用它，去省下你个人的工时。嗯，
没错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到最后，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要来继续请 Emma 跟我们深入的聊聊她在韩国的职场经验。那刚刚你有提到说其实你在现在在韩国做的工作可以快速理解就是在 FMCG 产业里面做 marketing， 那能不能请你再多跟我们深入的分享一下你具体可能每天的 daily 会做哪些事情，那主要的目标又会是什么呢？工作上的目标。
我主要 base 的市场放比较多力气是台湾跟马来西亚。对，那我们工作上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家想象一般品牌的marketing 的人会需要做的，会他会有 influencer marketing， 会找 KOL 找 KOC， 然后当新产品出来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有官方的我们自己的 social media 的宣传素材，或者是因为是韩国，所以我们代言那边需要翻译，跟产品 page 的一些 marketing point 上面的制作。
嗯，
然后当然以及这样的话就会延伸到有投广告做 GA 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会是还有以前在公关学的那套 PR 的，可能在发稿子上面或者是曝光上面。主要是这几个部分。但因为是跟大家想象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是海外嘛，所以会有蛮多在对韩国跟譬如你要对应到马来当地或者对应台湾当地在 marketing 文具上不同，或者是你需要剪辑需要做调整的部分。对，主要是这样。那因为现在的公司在经费跟 marketing 上面蛮愿意尝试的，所以也会有蛮多当地的或者是直接在韩国办的一些 offline 活动的机会。对，主要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是在甲方嘛，对不对？
对。
那你们有就是长期合作的乙方嘛？就是蛮好奇说，像你刚刚讲这些事情都是你个人以及你的同事要去执行的吗？还是其实也是会发包出去？
其实都是找乙方，大部分是找乙方。对的原因其实还是回到以海外行销来讲，
哦，很难自己做。
对，很，因为你要担当的国家蛮多。就是虽然我刚刚说我主要的负责国家是台湾跟马来西亚，但其实当新产品出来或者是我们跟代言人的 GWP 出来的时候，你不可能只做一个国家嘛，大家都要卖，所以你可能哦，中国香港很多品牌你都要一次on 的时候，你没有办法 hold 那么多。对，然后就是所以免不了的需要很多 local 的 agency 来帮忙。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韩国这个国家作为一个职涯发展的地点呢？为什么会想到韩国工作？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哇，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像刚刚说，很喜欢去做新的事情，很喜欢啊，这个做做看，啊，那个做做看。然后我记得那一年快25吧，二十五嘛，就是觉得啊，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嘛，哎，要不要去国外工作看看？哎，要不要去国外工作看看？那就觉得已经25了，好像应该要在我更老、更出不去之前，可能因为结婚，可能因为爸妈身体不好，这类原因出不去之前，我就是。去外面试试看，然后那阵子也刚好就是决定从在台湾公司离职，就觉得哎、欸，好，那不然去国外看看吧。那我就想，那去国外我可能去哪个地方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是看了一堆，我找到任何资讯，可能 YouTube， 可能分享，可能就是一些网上文章，就发现其实我拥有的武器来讲的话。英国跟美国对我来说，我能用的太少了。第一，它远，我的成本很高；再来是对他们来说，为什么要用一个台湾的外国人的话，我的武器太少。所以那日文跟韩文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学过，可能稍微我再努力一点点，我是有自信可以到那边生活跟沟通的前提下，比较这两个国家文化。可能日本当初我的想象，日本稍微更拘谨跟更压迫一点。不是群体的压力更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好，那我就去韩国吧。对，那在决定要去韩国之后，那我觉得我实际上我在那边可能有的子弹，以韩国来讲，就是好，他们有蛮多的 FMCG 的产品，或者我们说化妆品或者保养品 skincare 在国外发展，那他们可能会需要的是 local marketing 的 know how， marketing 怎么做他不知道，或者是 local 的一些文化他不懂，那再加上我可能英文也 OK。好也 OK， 那中文也 OK 的状态下，我在那边可能可以有以我的工作经验跟我的语言上，是我两个蛮还算可以用的武器。对，所以觉得好，那就去韩国吧。
那你有想过比较长远的吗？我可以理解说当下来讲真的会有一种哦，好想要试试看的心情，但不知道说你当初在选择韩国，就是综合你刚刚提到的，可能它是你那个阶段来说相对来讲有利的选择，但不知道说长远来讲，你有想过说要在这里做很久的工作吗？或者是生活很久？
我跟你说，这题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想透，就是我有点没有办法想象，可能10年吗，或是15年后，我是不是还在韩国继续工作？因为说老实讲，不管哪个国家，就是你外国人，你要彻底融入这边文化，其实是有困难的。对，跟你当初我的设定其实也是没有打算要在韩国或是国外待太久，我是想可能5年10年我在那边学一些经验。我当初最浅想就是韩国其实它的薪水 package 在亚洲来讲算是高的，蛮平均来讲它是前几名吧。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拿着在韩国的经历跟我的这个 pay 回到台湾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假设我真的在国外待不下去。对，这是我最后的退路。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呢、啊，在韩国工作的劣势或是困难的地方，那反过来当然有优势嘛，会有哪些？
先讲难的地方的话，我觉得难地方又可以分成两个路线。第一个就是实际上它硬条件嘛，就是它的资格上面的难处。难处就在于一个就是签证跟语言沟通，但语言沟通这部分你可能去，反正现在也没有肺炎了嘛，就他们也不接，你就可能来这边学个一年的语商，你其实差不多，你敢说敢去讲的话，你进步其实蛮快。但在签证上面，它会有蛮大的限制，它其实是加分制，跟美国一样，就是你可能在这边有学历，你几岁，你工作几年，你工作之前的经验是不是什么全世界百大企业，你大学是不是全世界百大大学，这种分数加上去。对，但即便这样加上去，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当然他们韩国会需要保护国内的劳工嘛，所以他会有对外国人相对高一点的年资要求，你有这样年资我才给你这个签证。那以及你有这签证之后，你可能一年需要更新一次，2年需要更新一次。对，所以第一个就是在签证上面跟语言上面的麻烦，那这麻烦可能就会是连接到第二个层面上，因为你对这国家不熟悉，你在资讯获取上面其实很困难，如果你没有当地的连结的话，可能朋友或者是你交了男朋友女朋友等等，所以这就会让你在韩国 因为你少了，你在台湾你其实知道从哪边拿资讯跟拿帮忙，譬如我如果想要吃好吃餐厅，可能知道我在台湾找个 IG 就会好吃的，或者是有一些入学的问题，我可能去 D 卡上问得到，或是去 PP、我现在还有没有记板上问得到，但你来这边你就
一片空白
这样一开始又没有人带的话，你其实就会因为这些资讯落差导致你没有办法完成你本来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然后优势来讲的话，我觉得以我的例子就是韩国的企业这两三也不这两年，就最近真的是韩国市场蛮饱和，所以他们要成长跟需要发展的话，海外市场是免不得已的。然后我看到的状态其实是台湾人的英语能力普遍的比韩国人要来的很多，所以如果你是有经验的人来讲，你有了不管你本来在你的领域里面的一些优势的工作能力，再加上你的语言，你已经会中文，你的英文又比人家好的话，其实会是蛮有力的武器。所以我蛮推荐就是你是有经验的人了之后你再出国，因为韩国人对于 local 文化不了解，然后他们就蛮需要 local 的人去帮忙。那当你今天你能讲中文，所以你其实对于中华圈你在中国市场没有问题，那因为现在华侨真的蛮多东南亚的，所以你其实你再多做点努力，你往下你的延伸性很广，语言给你的门吗，这样讲虽然很土，但语言给你的门真的是开了一个大世界。比起其他的语系母语的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强大，所以导致了这个现在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很大很大很大的优势是语言，但语言的 benefit 不在语言本身，而是语言让你获取到的资讯比起韩国 local 的人获取到资讯还多还广。你是讲中文，你知道中国人会去看什么抖音看小红书，所以你看到的东西比他们来快。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优势。
你刚提到说韩国的内需市场近年来比较饱和，是指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产业来看吗？
就是 FMCG， 因为饱和的原因就在于其实它市场就是那么大，然后那么多人在争，所以你需要成长它的幅度就没有，就是不高了，或者是竞争度就非常非常的大。那你如果需要更多的卖出，那当然真的是就是往海外发展会是最可行的一个路。
了解了解。那也想请你聊聊说你有看到哪些你觉得特别就是很意外的韩国的职场文化吗？
第一个就是他们真的是韩文就是 belly belly， 他们真的是很快很快，做什么都要很快很快。因为以前在乙方我们就会蛮有经验，就是你要问人家说哦这个时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要给你，然后你会得到的回答就是最快，越快越好，越快越好。所以这种当中蛮冲击的，说哈，你不给我一个时间你越快越好什么意思？当然第一个是适应，你需要动作快手脚快报告快之外，你可能会需要先自己设一个可行的时间点来去跟他们做沟通。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蛮意外的一个点，就是你要读空气，他们叫什么看颜色。看颜色能力，其实我当初想的就是他没有比日本最需要读空气，就不韩国更有那种看气氛的那种感觉。譬如我这印象蛮深刻，我在韩国来的第一间公司真的是稍微传统韩国公司，就是我要下班之前我就密了我同事，密了算同期嘛，我就说哎嗨嗨嗨，要不要一起回家，我们走吧。然后那时候大概5:02、5:03，他就说佩如，我觉得你可能等一下再走比较好哦，你看看附近的人都没有走。那我就看啊，大家都不走，所以我也不能走嘛，这样。这是我那时候第一刻发现韩国人的读空气的氛围嘛。然后之后到职场之后就会发现更明显，其实他们不一定会蛮明确的讲出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但他就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气氛需要你去 follow。 对。但好处就是我是外国人啊，所以你就可以装作就是啊，我就是白目，我就是看不懂，或者就是听不懂，就这样，就是他有一个外国人保护伞，让你可以去，即便你融入不了，你有一个防护的措施。
所以说我们可能因为比较相对熟悉日本，知道日本的职场文化其实是会蛮需要去有一些对他们深刻的理解，去看透他们表面行为上面真正的意思。然后其实韩国也是这样。
对、
哦、
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最最正常就是中午是大家组上要一起吃饭的
哦，就是这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样。
在前公司现在就没有这样，就是其实韩国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进步跟改善的力量啊，现代化的力量但就是我所认知到以我的经验可能别人不一样，但是我的经验就是那样的那个公司就是大家需要一样去吃，那如果又或者是晚上加班大家点外送的时候就是需要合群、
哦、
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吧，你为什么这么不合群哦？他们很讨厌的一个就是个人主义，你怎么这么个人主义啊，就会这是一个很贬义，对于公司来说非常非常非常贬义的一个形容词。然后你可能甚至你在写履历的时候，你如果有类似这样的倾向在你的语句之间，那些猎头都是会跟你说，哎，你这个看起来太个人主义了，删删掉删删掉。
哦，是哦，
对
哦。你觉得这跟你待的产业有关系吗？
没有没有，
就整个社会文化还是倾向就是喜欢团进团出的人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韩国，我不能说它是缺点，我觉得这是韩国人的民族性。什么时候啊，那时候经济大恐慌的时候，韩国不是政府破产了嘛，然后跟 IMF 借的钱，那时候他们是真的举家送黄金捐黄金给政府。
哦、
就是我来这边蛮意识到就是那样，就是韩国人对于集体生活的注重跟团结，就是他们可以牺牲成这样子程度来为、嗯嗯、所以我不能说他是好或是不好，但他就是很重视群体跟重视团体的一个民族跟文化性。他当然有好的有不好，就是譬如你拉掉他会来拉你，但他也会希望你就是跟随着这样的组织或是气氛、
嗯、希望你可以更注重团队的文化胜过于你个人特质的展现。
对、
哦、原来如此。
然后台湾职场其实相对自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就台湾你其实中午你要几次你要跟谁吃更不有人管你，你就去吃饭
对，有吃就好
对，去吃饭
原来原来哦，这一点我倒是不能说是很意外，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实也蛮常看到一些讨论韩国人爱国的一些事迹，或者是比如说他们可能在什么世界杯啊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民族的情绪，那些其实多少也是有看过，但是以在职场上来说有这样子的就是对于每个员工的期待，这一点我还是算蛮意外的、欸、嗯，
是吧，
有趣有趣，
对，他们其实比我们想的还更传统嘛，不是传统，
应该说我蛮意外说这件事情就是生根在这么多地方。对
对对
对, 对，就是我原本想说可能只有这种比如说国际之间国与国之间展现出这样子的态度我觉得也蛮合理的，但是没想到说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然后即便你今天并没有要跟其他国家的人比较或什么，但是他们还是有蛮强烈的这个习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oh, 蛮有趣的。那还有其他你觉得有趣的文化吗，或是特别的文化？
还有一个可能回到说在韩国职场上面以外国人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外国人适合韩国的职场的话、
哦、
因为他们其实以台湾的方式来说，我经历的台湾方式来说，你会有一个 mentor， 当然是你的前辈比你早进公司，你会有一个 mentor 告诉你说哦，这个公司运营上面是怎么样，有什么制度跟什么规矩，会有人告诉你，跟你的职务上面怎么做会有一个人带你，那个我们在台湾可能讲 mentor， 他不一定是你的主管，不一定是你的上司，
但他
会带你，但在韩国没有，就是你的前辈约等于你的 mentor， 大部分就是你的 mentor。
就是没有一个特定指定的人，这个意思吗？
对，
哦、oh. ，
对。但是以海外或者说以我现在公司的状态来讲，当你是有经验的人进去之后，他其实不会有这么多对你的训练跟教育，你就是没有前辈，没有 mentor。在公司训练制度上，所以你需要更快的去自主学习吗？自己去看这公司他可能怎么运作，跟他们的制度跟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自己去问人，你的自主性需要更高一点。对，但以传统的韩国公司来讲，你的尊辈他们叫前辈，你的前辈就是你的王，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约等于你的小主管了。我看起来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对，可能你的业务工作也是他指派的，你的成绩也是他去报告给你的主管。 我以前的状态这样，我就觉得嗯，其实蛮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在人事的制度上面，对，
嗯，所以是两个你觉得特别的点，一个是说好像没有像台湾的职场那么明确，是比如说指派一位同事来带你，等于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资格教你，但相对来讲就好像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你今天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找谁。然后第二个是前辈的角色，即便他并不是名义上你的主管，但是他在职场上可能还是有蛮多当成主管的时刻，这样子，就是他能够有，应该也不能说权力啦，就是他们的职场文化是说前辈他就是能够交派给你工作，即便他不是你名义上的主管。
对对，嗯，我朋友的例子甚至是这是一个隐形的组织文化，就是会有总会有一些比较繁跟的小事情，比较繁杂繁琐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他就是花时间的事情，就是甚至就是会直接丢给那一组的忙内，那个那一组的最新的人，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台湾立场来看，就是有一点欺负新人 的感觉，但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没有啊，这就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每个人都要会的，那大家都会啊，就是新人不会啊，的那样的感觉。我不确定这是可能组织上面的不一样，或者他就是这边的文化，但就是以我来说，这是蛮需要习惯，跟我目前就是还不太认同的。
那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点，当然也是以我是外国人在韩国这样工作的角度来讲，就是当你的眼界嘛，眼睛放在台湾去市场，你可能就觉得说，哦，我们已经比别的品牌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很多了，我们成长非常快，我们的曝光多好多好多好多好。但是当海外市场来讲的话，他看就是整个除了韩国之外的地方嘛，然后你就会突然间发现说，哦，世界这么大，可能台湾这次双十一的卖出多了两倍多了三倍，但你可能放到马来西亚看，哦，人家是本来数就是我们的十倍或是二十倍或是一百倍的时候，即便我们就本来不是多什么多爱国的人，但你出国了之后就会觉得，哎，我们台湾应该要多放一点力气，应该要多一点注重，可是你就会发现在韩国人的眼睛里面，其实台湾的市场没有那么大，跟可能相对来说他卖出没那么多，他就没那么重要。
嗯，
所以他可能以 business 角度来讲，他当然需要你多放一点心力在他重点的市场，所以甚至当他一觉得嗯，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卖，那你多 focus 一点在香港在中国好了，或是哦，那你反正都讲中文啊，华侨那么多，华侨现在美国也有啊，或是东南亚也有啊，那你去看看那边大概怎么做。需要适应的点在于 business 的文化就是讲求最后的卖出，那你就需要调整，所以你就不太能限定于说我本来台湾来，你为什么让我做台湾市场之外的事情。
这
不是我的 argument， 就是我的角度来，当然有人会因为这样去 argue， 但我的想法，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希望在这边待的以台湾人的立场待得久待得好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局限说，哦，我就是 focus 台湾市场啊，
嗯，
为什么让我做别的，你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延展性跟更多自主学习的能力。对，
嗯嗯，对啦，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换一个位置要换一个脑袋嘛，
啊，对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台湾工作，然后以我的工作大部分的目标也是 focus 在台湾市场本身的数字或是成长，但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台湾是一个内需市场相对来讲偏小的国家，所以当今天因为像我们 K Christmas 自己也是有海外就是专门看海外市场的团队，跟他们也会看海外市场的成长的目标，那个数字的差异性就真的会蛮大的，所以当今天你根本人就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真的就你等于是你本来就在韩国工作嘛，那你本来就是要为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公司谋取最大利益，那虽然说你自己是台湾人，所以你会特别可能看重台湾市场发展状况，但是如果以数字来讲，台湾可能真的又是偏小，影响力偏小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就是可能要果断的放弃自己作为台湾人的这个执着，就是还是要看看说有没有其他市场是更有发挥空间的。嗯，
对，
那整体来讲啊，就是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说，就是有以下的执着的朋友可能不太适合韩国职场，一个就是说你比较喜欢那种明确然后很透明的职场文化，就是比较是大家公事公办或者是 直白的说明需求的这种，那可能在韩国你会比较不容易找到你喜欢的环境。然后再来就是刚提到的，我在猜也许也是跟韩国长幼有序这样子很根深蒂固的一些文化有关系，就是其实团队的新人你可能会常常需要去承接一些不属于你自己的小杂事。那如果说你也是不太喜欢这种工作文化的人，那可能在韩国也相对不容易找到你喜欢的环境。那除了这两个我刚刚听下来我觉得非常明确的特点以外，就是 Emma 这边还有没有其他你会想要给如果想要尝试韩国职场的朋友哪些建议的呢？
我觉得还有两个点吧。第一个还是就是你想清楚为什么来韩国，所以你可以更明确的知道当你在面对这些可能需要调试或是调整，不管在工作区域也好或者是内容也好需要被调整的时候，你的线可以延伸到哪里或者踩到哪里。因为其实我们都还是有一层外国人金钟罩，就是我就是不懂，我就是这个国家来你为什么这样，就是你想好你的线设定到哪里，其实你还是可以蛮勇敢的去跟韩国公司谈。那韩国公司一个好处就是有一点点会吵的人有糖吃，所以你敢去谈，你把线设好，其实他也当然不愿意接受公司，可能就是你可能就真的要走，但就是蛮大的几率是他可以谈跟可以被讨论的。
嗯，
对，所以你想好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设好那个线去跟你的上司你的主管谈，其实蛮大的机会是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回到一个人在国外本身，就是你要可以承受自己人在国外这件事情。就我其实当初觉得我应该可以吧，反正朋友怎么样也是视讯嘛，那时候也刚好肺炎也没什么出去玩的。就你来之后其实会发现蛮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你对于资讯的获取在跟当地的连结性其实不高。所以比如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嘛，或者是危险的事情，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的时间知道。或者是可能你可以跟朋友视讯，但当你需要 hang out 你需要到外面玩的时候，你要找谁或者是你要怎么办，你可能会需要多一点本来就是台湾人群体的链接先去支持你 hold 住那个时间点。你
对，
那你可能后面你就慢慢从工作上啊，或者是你在学韩文过程找到一些朋友，找到一些物理上可以给你 holding 的朋友。
物理上
对
那长远来讲你对你自己的职涯发展还有哪些想法？其实我刚刚听你这样分享下来，我会觉得你好像比较算是就是活在当下然后把握住当下的机会的人。感觉好像因为就如同我们刚刚不是有讨论说当初在选择要到韩国来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长久发展会是什么，就是感觉好像比较没有想那么多。
对，完就不会是你最一开始问那个，就是对，我就是好像不错，go 就是那样的个性的人啦。对，所以我第一份在公关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蛮密集跟主管 one-on-one 的时间点，那可能他们就会慢慢忙，常常又让你想要说，所以你五年之后你想干嘛，你十年之后你想干嘛，你三年之后你想干嘛，去引导你累积你可能阶段性需要累积的实力或者是经验。那时候我就最常提出问题，就是我其实想不到我十年之后大概什么样子，我可能想不到我三年之后大概什么样子。我后来对自己的想法就是没关系，那我大概知道我明年想要变什么样子，或是我大概知道我后年我希望变什么样子，那反正常想不到，那我就想短的吧。
哎，真的，
对，所以就算是我的另一个解方吧。我现在对自己的想法，我也真的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在韩国再待十年再待五年，或是甚至我就住在这吗，但我就目前给自己想象就是可能在这边待个可能现在的公司还蛮不错待个两年，那我还是希望可以进到韩国的更大的企业做到 marketing 的可能 head。 对，是我现在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最后一个小好奇，就是你刚说你之前在公关公司的时候主管跟你玩玩会蛮想问你的长期目标，那你自己其实对长期目标没有太多的想法，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困扰吗？
会，我那时候困扰疯了，就是我的思考就是好，我先想到我要做什么，那就是一个结果嘛，就是经济系，我不确定是不是经济系人想法，那我就知道好，所以中间我需要 XYZ， 好，那我现在 X 不够， go， 那我就去冲 X 什么什么什么 Y 什么什么什么 Z 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样过了自然而然我就变成那个我想要的位置。可是就是问题就在于我想不到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就说你看着你主管嘛，我可能哦好，我看着我的、我的组长，我的总监，或是我们老板，我没有觉得我想要在 agency 成为那样的角色。我没有觉得向往，或是我没有觉得好像变成主管会是我会想要追求的职业的目标。那同时我又没有往后十年的人脉让我去想象，可能也是我人脉上的缺陷吗，不确定、就是或者是可能看一些什么公关产业上面很厉害的一些大前辈们，看了因为他们的书他们的演讲，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所以让我困惑了跟痛苦了蛮久的。那我到底想要变成在职场上什么样的人？对，然后困惑了一下发现没有解放之后，就觉得啊，反正那我就是按下现在一年之后离我近的人大概怎么样子，那或是我现在身边我看到接触到选择什么样，从里面选择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以最不容易跌倒的方式去做吧。
其实我蛮可以理解你的处境，因为 我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对，就是但我觉得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说，虽然说你当下比如说之前在公关公司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从那时候的接触到的角色来想象你未来的样子，但是当你今天已经做出了一个跳脱，比如说你现在跳到韩国工作，然后也从乙方跳到甲方，就是各种意义上的跳脱，然后你又能够从这个跳脱去看到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已经蛮好的了，就等于是你不会一直锁在原先你原先的那个领域，然后其实那个领域你又看不到你向往
的、那个、想要
的样子。对，
这也是我来了韩国之后蛮大的感触跟对自己的思考。我们前面谈嘛，我一开始就大学毕业就觉得我要走到 marketing， 我就是开始往这条路蛮专精的去走。但来韩国之后，这也就是相对海外的人少，所以你可能负责事情会需要广一点多一点。跟我其实也做过一阵 sales， 就会发现其实除了我想象的 marketing 之外，有很多的样貌在这个产业里面去呈现。譬如我们是品牌，我们做执行，我们 build 自己的 brand 去卖我们的产品，那我们要卖产品之前我们会有我们的制造商采购，然后再往下我们会需要当地的供应商，供应商再去找通路，就是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每一个角色它都会需要对应到它的 marketing 或它的 sales， 跟它里面需要着重的角度跟位置又都全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换了这个位置之后会让我突然觉得哇，就是还蛮眼界大开的，就是其实有这么样多不同的路跟位置去做选择，不是只有我本来想的可能公关那条路子，或是公关那本来的那样子的 marketing 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以眼界角度来讲，或是对我现在工作上的事情的好，都觉得会有蛮多的成长跟思考。
哇，我还蛮喜欢最后这一段的就是也献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相信也是有听众朋友并不是善于做长期思考的人，或者是说你试图想要为你的长远目标找一个定锚或是找一个答案，可是真的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比如说我自己。对，那就是其实我觉得今天 Emma 的故事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个蛮好的参考，就是其实你只要做出一个改变，然后是稍微跳出你目前的框架或者是舒适圈的，可能你一下子就会看见非常多以前没有看到过的选择。那当然这些选择不一定就能够马上成为你的最好的选择，但是至少就不会一直困在之前的框架里面，然后觉得好像看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未来的可能五年后十年后的样貌。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有趣的，然后也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 Emma 来跟我们聊了她的第一份人生的第一份正职工作，在公关公司有哪些有趣的收获，然后哪些对于自己更认识的地方，或者是一些 觉得蛮骄傲的成就，然后最后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觉得蛮有趣，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收获的地方是他现在在韩国的经验。那其中有一些就是韩国特别职场文化，真的是我以前蛮少听到别人分享，觉得有一些是我们在电视上可能看到大家对于韩国人的描述，没想到说在职场的这个情境下他会是这样子的呈现，我觉得也都蛮有意思的。那希望说今天这一集的分享呢都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收获，或者是如果有在考虑到韩国工作的话，可能有一些参考的标准。那虽然说他目前的经验比较是在 FMCG 产业，然后他也是刚到韩国工作一阵子，所以当然里面的一些经验可能是有他的局限性，但是相信也能够提供给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对于在韩国工作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想要了解一下他们有什么样比较常见的职场文化的话，我相信今天这节内容应该都是蛮有参考价值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先到这边，谢谢 Emma 的分享。
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次也是托这个机会有蛮多审视自己职涯的时间。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对于说如果你在一个领域一个职位待两三年，你可能有撞墙期，或是你正在犹豫想要突破，或是你想象不到未来可能可以做什么的时候，做一个大的转换或改变，可能换领域或者是真的出国，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来帮助你打破原来思考的脉络。那今天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才能Connect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 cakeresume.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